讲到命为关于死亡的功课第一集。今天我要讲一个非常困难的话题，那就是死亡。在我试图向你介绍这个话题之前，我必须对我的讲道设定一些限制。我要谈的是圣经中关于死亡的概念，仅此而已。这意味着我不会试图提供任何关于人类死亡的特定标准。自1968年以来，脑死亡已经成为生物伦理学中为数不多的相对妥善解决的问题之一。事实上，它在法律和医学界中几乎普遍被接受，似乎证实了这点。然而，在过去的3到4年里，越来越多的医学、哲学和宗教专家也将脑死亡视为人类死亡的一个站不住脚的标准。事实上，任何关于脑死亡的争论局限于相对较小的专业群体，我们当中没有多少人知道这个问题引起了一些激烈的争论。美国卡特总统于1978年任命了一个委员会来研究医学和生物医学和行为研究的伦理问题。总统特别指定委员会负责研究和推荐并更新传统法律标准，以便能够提供更清晰的指导原则来确定那些由维生仪器延续生命的人是活的还是死的。有更多问题也加剧了这个辩论，例如我们何时或是否应该关掉脑死亡患者的维生仪器，这是一个我一个人永远无法解决的问题，并且我对此事也没有最终的决定权。出于我对死亡的想法，如果我被宣布脑死亡的话，我不要依赖维生仪器延续我的生命。我不打算进一步表达我对这件事的想法。然而，不可避免的是，我们所有的人都需要花时间，都需要花时间按照我们对神的信仰和对圣经原则的信念来考虑我们的终结。我相信生命是神圣的，因此我反对堕胎或安乐死。在这样的思想框架下，我们都需要思考我们应该如何准备自己来面对面见主。抛开所有这些复杂的想法，我今天早上所有关于死亡的讲道都是基于一个简单的定义：身体的死亡是当灵魂离开身体的时候。我可以说，死亡是指人永远与神的福乐分离。我们必须仔细考虑这句话：人永远与神的福乐分离的这句话，因为我没有简单地说死亡是指人与神分离，而是与神的福乐分离。人无论是生还是死，都无法逃避神的存在。人要么是在主里永恒的福乐中，要么就是在永恒的折磨中。但是人的存在是不会永远没有神的。这永恒的关系和神在他与人的关系中，为我们对死亡的理解提供了更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即使是死亡，也不会将我们从他面前带走。神是活人和死人的主宰。这个讲道需要我们有深刻的圣经和神学思想，这意味着一个全面不能够在一个讲道里谈的。我将在结束后继续这个信息。 所以在今天的讲道过后，你可能会有一些还有一些困惑，但是我在几周后将继续讨论这个信息这个主题。首先我将一个简单的我将由一个简单的事实开始，那就是人都会死，这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事实。有大量的圣经见证和例子来证明死亡是普遍的。传道书第三章第二节，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希伯来书第九章第二十七，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诗篇第八十九第四十八节，谁能长活免死，救他灵魂脱离阴间的权柄呢？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二十二节，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人都是会死的，看看圣经人物中的几个例子。以撒在创世纪第二十七章第二节告诉以扫他即将死去的事，他说，我如今老了，不知道哪一天死。生命记第三十一章第十四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的死期临近了，要召约书亚来，你们两人站在会幕里，我好吩咐他。这里耶和华告诉摩西他即将要死了，所以要为下一个领导做准备。再来，大卫知道死亡即将到来，所以在利王记上第二章第一节，我们读到大卫的时期临近了，就吩咐他儿子所罗门。同样的，我们所有人都将面对在世上旅途的终结，即是死亡。可能对年轻人来说，这可能不是太过的现实，也不是他们想要思想的话题。可是当我们越发的老，越发的身体越发的虚弱，我们就会认为这死亡是一个真实的，是真实的，我们将会考虑更多的考虑这个话题。再来，我们看一看，我们对死亡的起源也是很感兴趣的，也想知道死亡从何来的呢？当我们回到创世纪第一三，当我们回到创世纪第一到三章中，神造男女的技术来了解生与死的事实，我们不得不提出一个有趣的问题：人的死亡是否是在创造人的死亡是否是在创造或在堕落时开始的？从这些章节中，我们都知道并承认人因罪而死。根据创世纪第三章，人的死是堕落的直接影响。亚当和夏娃犯罪后，在生理上仍然延续，这也是一个事实。即便在创世纪第二章第十七节，他们被告诫，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神对他们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但是当他们吃的那一天，他们并没有死。所以这使大多数的解经人都得出这样的结论，那就是当他们犯罪的时候，他们在灵性上死了，他们的死是灵性上的，是与神分离的意义。身体的死是后来出现的结果，在身体死后，灵魂要么上天，要么就是去地狱。在这一点上，我将引述 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的信条，以了解其关于死亡的教义以及其他与死亡原因的关系，即是罪。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第 4.2 章第四章第二节，上帝造了一切其他被造物之后就造了人，造男造女，他们拥有理性的与不朽的灵魂，又本着自己的形象赋予他们知识、仁义和真圣洁，有上帝的律法写在他们的心里，且有履行律法的能力。然而人处于有可能干犯律法的状态中，上帝也让他们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所以这意志是会改变的。除了这在他们心中所写下的律法以外，他们还领受不可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的命令，他们遵守这命令时，这就能享受与上帝相交，以此为乐，又能统治被造之物。所以在这节里头，我们需要考虑以下的几点。第一，就是神创造了具有理性的以及与不朽的灵魂男女，这肯定了人的灵魂从一开始就是不朽的。第二点，就是神的律法写在他们心里，这意味着他们的灵魂和身体都受到写在心里神的律法的影响，他们也有履行律法的能力。他们能够遵守，他们能够百分百地遵守神的律法。当我们说神的律法写在他们心里的时候，我们不能将他们的身体与他们的灵魂分开，因为我们需要将他们视为一个完整的人，然后就在信徒，然后就是信徒在基督耶稣里的情况与新约有关。希伯来书第八章第八节，我们这样读到，所以主指责他的百姓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太家另立新约。接下来在第八章第十节，我们又读到，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仍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从这节中，我们读到新约所产生的情况与堕落之前最初原主既是亚当和夏娃的是一样的。再来第三点，在新约中，新约的中保是耶稣基督。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二十四节，并新约中中保，并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撒的血，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这也难怪耶稣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第二十五节的后半段，在主的宴席祝谢，拿起杯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吃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从所有考虑的这几点中，我们可以看出，神在最初创造的时候，人的心中没有罪。 没有罪就等于没有死亡。被造的男女有仁义和真圣洁，正如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二十四节所说的，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亚当和夏娃之前有的仁义和真圣洁，所以在他们里头是没有罪的。因此男人和女人都有不犯罪的能力，并且可以保持他们无罪的状态。事实上创世纪第二章第十七节后半段，主的命令本身就暗示了这种能力，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主赋予他们不犯罪的能力，这也暗示他们可以选择犯罪，并可能犯罪，因为在他们吃的那日子他们必定死。但是如果你不吃这果子，你就不会死。所以这就是主命令的暗示。在这方面我会说，他们拥有最真实的自由，或者我可以将措辞改为自由意志。现代人所说的自由意志与圣经中的自由意志的观念是不同的。人是腐败的，这也包括人的意志，人的意志也是腐败的。因此正如马丁路德所宣称的那样，人的自由意志受到罪的附属。相比之下，亚当和夏娃的自由意志有能力不犯罪。我们大家都是罪人，所以我们不能不犯罪。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自救。但是亚当和夏娃他们在堕落之前，他们有不犯罪的能力。再来我们继续看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第六章第一到第六节。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第六章第一节，我们的始祖被撒旦的狡猾与试探所诱惑，就吃了禁果而犯罪。然而上帝按照他的智慧与圣洁的旨意，且是按着他的计划，就准许犯这罪，这个罪为了自己的荣耀。第六章第二节，因此罪使他们从原本自公义能与上帝相交的地位中堕落了，于是死在罪中。注意，于是他们死在罪中并且灵魂和身体一切的才能与各部分都完全玷污了。始祖既为全人类的根源代表或是头，此罪孽就归给他们的后裔，也就是全人类。并且在罪中之死与腐败的天性就遗留给他们所生出的子孙。第六章第四节从此原始的腐败中生出一切的现行过犯，由于此败坏性，我们一切的善全无意愿，无能为力，且反对之完全倾向邪恶。第六章第五节，此种天性的败坏，也就是原罪，在今生时 仍存留在以蒙重生之人里面。此本性的败坏虽然借着基督的赦免而被克服，但其本身活动及他所有的表现实在都是罪。最后第六章第六节，凡是罪就干犯上帝公义的律法，也是违背上帝的律法，在其本性上就将罪归给了罪人，为了这个缘故就遭受上帝的愤怒与律法的咒诅，如此伏在死权之下，就受精神的、暂时的与永恒的一切痛苦。读了这一切，我们现在不得不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的始祖是无罪的，那么他们如何成为罪人呢？他们一开始怎么会犯罪呢？显然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不朽坏的人如何变得朽坏呢？因此我们必须注意创世纪的记载哦，那就是在第二章的尾部，我们读到了亚当和夏娃的结合，建立了婚姻的制度。然后在创世纪第三章第一节，我们读到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说，岂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有对蛇的描述，蛇比任何，从这段经节我们可以看到对蛇的描述，蛇比任何其他的活物更加狡猾哦。神扮演了试探人的角色，我们必须记得，就是当时人是赋予人意的，撒旦并不能直接入人的心哦，撒旦一定是要从外面进去，需要从外面来攻击的。如果我们读第三章关于试探的记载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对蛇进一步的描述哦，那就是蛇能够与夏娃交流。我不可能知道蛇的交流或语言的种类或性质，但是我知道蛇和夏娃之间进行了交流。让我惊讶的是，夏娃似乎不觉得蛇对他说话有什么奇怪，因此我认为对他而言这并不是非凡的经历。我还要假设这条蛇与我们今天所知道的蛇是不同的，因为神在创世纪第三章第十四节惩罚了蛇。我们这样的读到，耶和华神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性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蛇受了惩罚，改变了行走的形式，用肚子行走，一生都得吃泥土。这就告诉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蛇不是他原本的特征，而是神咒诅他的结果。可能之前蛇有脚走路的，可是但是被神诅咒后，他就必须在用肚子行走。再来我们也能够看到蛇代表撒旦说话哦。我们能够通过蛇所说的内容来了解这一点哦。我们能够了解到撒旦的讲话表明撒旦是有理性，是邪恶的。撒旦撒谎和缠绊神，
约翰福音第八章第44节，我们读到，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的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他也是说谎之人的父。撒旦在神的世上向夏娃撒谎，撒旦还使他和亚当犯罪，得罪了神，因此死亡临到他们。因此撒旦是人类史上第一个凶手。因此撒旦是人类史上第一个凶手哦。让我们看一下启示录第十二章第九节，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跌下去。我还有几个关于蛇的信息，我将在下一个讲道跟你们进一步的讲。我们需要明白的死在最终的意义哦，很清楚，这死是罪的工价，因为死临到亚当和夏娃身上，正如创世纪第二章第16到17节中主所说的话，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亚当和夏娃不守诫命，其后果就是死亡。死是他们不顺服的惩罚。神说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死包括暂时性的死。这死包括暂时性的死，因为神在创世纪第三章第19节后半段中宣判了对亚当的审判，你本归土，人要归于尘土。这指的是灵魂和身体结合的解体。这时也指属灵的事。亚当和夏娃失去了神的恩惠和与神的亲密相交，被逐出伊甸园。伊甸园也就是神与人相交的地方，就在我们的始祖犯罪的那一天。死的判决虽然没有立即完全执行，死的枷锁却牢牢地套在他们的身上，他们成为可朽坏的人，身体变得败坏。属灵生命的原则在他们的灵魂中消失了，他们被捆绑在永恒的愤怒之中，他们死在过犯罪恶中。灵魂在身体死亡后的延续，表明灵魂在本质上是不朽的。由于神的生气是不朽的，而身体是尘土，人的灵魂可以说是不朽的。我们必须注意更
我们必须注意到更多的细节，就是人归于尘土指的是他身体的死亡，这是堕落之后对人的审判。那么我们自然就会问，亚当原本的身体是不朽的吗？或者只是因为后来的罪才变得朽坏呢？这个问题一定会使我们头昏脑胀。例如G. Bush 这样说到，当始祖违背神的诫命的时候，他们立即成为可朽坏的人，受限于虚弱和死亡。根据他的观点，人的身体在创造之时是不朽的。后来被罪夺去了这不朽身体的不朽。WGT Shed 还怎么说，亚当受造的身体是不朽的，在原定的计划中为不朽的身体做了准备。然而Shed 认为这种不朽的特征的特殊之处是这特征是容易失去的。他说，他还这么说，在堕落之前，人的身体不会因内因而死，而只会因外因而死的，因为这人的身体是仁义和真神神圣的，这身体没有潜伏的疾病，也没有死亡的种子。死亡不是最初创造的特征，死亡是因为亚当的堕落而来的。我们必须再次被提醒哦，罪的工价乃是死，因此没有罪就没有死亡。在堕落之前没有罪，因此可以说亚当的身体一开始就是不朽的。这在创世纪第二章第十七节中有预言，并且在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九节中得到了证实。只有当始祖违背神的诫命并得罪神的时候，他们才会经历死亡。如果亚当的身体在受造时就会死的话，那么神在堕落之后审判对亚当就没有任何影响哦。如果人的死亡从一开始就存在的话，甚至在罪临到亚当和夏娃之前，神就不需要宣判身体的死亡，那么死亡就不能被认为是对罪的刑罚了。神只有在亚当犯罪之后才对他做出审判。我们可以进一步在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二节见证死亡临到所有的人。让我们翻到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二节。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阿们。这经节肯定并证实了罪的工价乃是死的真理。我们读到，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了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所以我们从这里读到，没有罪就没有死，死是罪的工价。 这节肯定了并证实了罪的工价乃是死的真理，没有罪就没有死亡。这个真理可能使我们感到绝望，因为我们内心没有解决办法，因为我们内心本身没有解决的办法来拯救我们脱离死亡的存在。罪就在我们里面，而我们生来就是罪人，也就是说罪是根源，也就是说罪的根源就在我们体内而不是在外的。论到脱离死亡，我们是彻底无助的。论到脱离死亡，我们是彻底无助的人，我们无法自救。然而同样的真理也给我们提供了解决的方法，那就是死亡是生命的仇敌。让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26节，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26节，尽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然而我们赞美神这个美丽的真理，虽然死亡是仇敌，但这是一个被打败的仇敌，他被耶稣的复活打败了。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54到57节，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54节，这必朽坏的即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即变成不死的，那是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力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感谢主，阿们。让我们再重新看一下创世纪第二章第16到17节，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是我们必须注意到哦。神直接把这个命令给了亚当，亚当必须承担遵守这个命令的全部责任。然而撒旦接近亚当而不是然而撒旦接近的是夏娃而不是亚当哦。撒旦一定是认为通过夏娃比直接接触亚当更容易哦。首先我们将看一下神在园中种了很多树，其中一两棵与我们学息息相关的特殊的树，那就是分别善恶的树和生命树。我将在接下来的信息进一步讨论这两棵树。再来人的生死有三个观点哦，所有的这些观点都是有一个假设哦，即是人从一开始就是会死的。我将一一反驳这三个观点哦。第一个观点就是人看似还没有吃生命树所结的果子，人没有，因为亚当和夏娃他们没有吃生命树所结的果子，所以因此他们就会死，因此人没有被赋予生命，随后之后会死的。所以这个假设就是他们这个观点就是说他们有不朽的身体是因为他们吃了生命树的果子。这个观点认为如果人吃生命树上的果子他就不会死。这种观点假定从一开始就注定要死，所以他不死完全是因为吃了生命树的果子。这种观点与圣经中关于神的工价是罪的交易相悖的。亚当和夏娃的宣判是死亡，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吃生命树的果子，而是因为他们犯罪得罪了神，罪带来了死亡。
所以我们不能说亚当和夏娃因为没有吃生命树的果子而因此没有生命，因此会死，所以这个观点是不对的。我们不能说即使没有堕落，亚当和夏娃也会死去，这是不对的。在堕落之前，他们在伊甸园中享受与神亲密的团契。亚当和夏娃拥有全方面的生活，人的不死不在乎生命树。如果人没有犯罪的话，人可以一直活下去的。第二观点，也就是人归于尘土是自然的，因此每个人都必须死的，这是很自然的。为了理解这个观点不可能是真的，我们必须回到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九。你本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这是一个诅咒哦。这个是堕落后对亚当的刑罚或诅咒哦，不是在堕落之前哦。这是因为他堕落，他得罪了神，他没有遵守神的命令，所以神给他的刑罚就是你本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换句话说，亚当归于尘土是他犯罪的结果，而不是他原来的状态哦。如果说亚当因为从土而出就必须归于尘土是自然的话，那么他在堕落之后归于尘土就根本没有任何诅咒的因素了。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七到十九节记述了这诅咒。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七节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棵树上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入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亚当是主所造之物的管家，包括大地和大自然。堕落之后，他失去了对受造物的管辖权。尽管大地继续产出亚当所需的，但是他必须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所有这一切都是罪的后果。亚当归于尘土，并非因为他被造为可朽坏的，反而是因为罪，随之而来的便是死亡。死亡是人的自然和物质构成上的改变，死亡并不是这种自然的物质构成的必然结果。创世纪第二章第十七节中的死亡威胁意味着罪将使他第三个观点，也就是死亡威胁意味着罪将立即或过早死亡。因为这些人认为在创世纪第二章第十七节他们这样的读到，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种观点认为，因为主警告你吃的日子，所以这种死亡是指瞬间或者是过早的死亡。然而这不是理解主警告的明智方式。亚当和夏娃在吃了不可以吃的果子之后的那天并没有死，他们没有瞬间或过早的死。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表达可能意味着是肯定的意思。
他们肯定会死的意思。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看到了三种关于死亡的原因常见的观点，并驳斥了全部的这三个观点。第三生命树并不是要赋予亚当和夏娃生命的。我认为这个思想与人的朽坏和不朽的观念有关。正如我们之前所讨论过的罪的工价乃是死。曾经有一段时间，人里面没有任何会导致死亡的东西，我是指在堕落之前的时间。不是因为亚当和夏娃吃了生命的果子而带来他们本来没有的生命。没有罪就没有死亡，所以他们就可以继续的有生命。他们有生命是没有死亡的。生命树的存在可能暗示至少四件事。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生命树的果子不是赋予亚当和夏娃生命哦。生命树存在可能暗示至少四件事哦。第一，就是人最初的生命虽然是不朽的，但却是有条件的。这就是主在创世纪第二章第十七节告诉他们死亡的可能性的原因。只要他们顺服神，不违背他的诫命，他们就可以在身体和灵魂上不断地活着。但是如果他们吃果子的那一天，他们就会死。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说亚当和夏娃有会死和不死的可能性。他们在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是有条件的，只要他们顺服神，遵从他的诫命，他们是不会死的。死亡并不像一种疾病潜伏在他们的身体，亚当和夏娃他们是有生命的，因此生命树并没有赋予他们不通过性的生命。相反的，我会说这棵生命树可以证实人不朽的状态。第二个就是生命树的果子是一种享受，也是对生命祝福的纪念。让我们翻到启示录第二章第七节。启示录第二章第七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所以我们从这段经节里头看到，神的乐园中有生命树，这棵树的果子可以赐给那些得胜的人，那些信主的人。所以这果子是给那些在耶稣基督里头得胜得永生的人可以吃的果子。启示录第二十二章第二节，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十二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启示录第二十二章第十四节，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启示录第二十二章第十九节，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除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从这几段经文我们知道吃生命树的果子并不会给 可朽坏的人带来永生或不朽坏的生命。事实上吃这果子的特权是赐给信徒的，只因为他们相信和信靠耶稣基督而得救并得到永生的，而不是从生命树上的果子得永生的，而是信靠并相信耶稣基督而得救并得到永生的。生命树可以与圣餐或教会的交易相比哦。H.C. Leopold 这么说道，在圣礼中有形的工具凭借神圣的话成为神圣恩典的载体，因此在这里借着神圣的话将一棵树指定为生命之树。当我们在主的筵席领受饼和杯的时候，他们象征着主耶稣基督的身体和宝血。他们虽然不是耶稣的真正身体和宝血，但是如果一个人无视饼和杯的神圣性的话，不按理吃主的筵席的话，他就会被告，他被告警告其后果。同样的，生命书也有礼仪的意义。亚当和夏娃因为他们的罪而不能吃生命树的果子，以及最终在新天新地中所有时代的圣徒和先知吃生命树果子的特权将得到恢复和实现。这也就是为什么亚当和夏娃他们在犯罪之后不能吃生命树的果子。所以我们可以肯定的就是罪人是被禁吃生命树的果子，所以亚当和夏娃只有信徒才可以吃生命树的果子。我们可以肯定的就是罪人不能吃生命树的果子，只有信徒才能吃生命树的果子。这也难怪亚当和夏娃被赶出伊甸园，以防止他们吃生命树的果子。关于生命树还有一些基础的问题，我们今天没有讨论，但是我将在下一个信息中重新讨论这个课题。在伊甸园的中央里头有两棵树，在所有的植物中显得格外的突出。亚当和夏娃可以吃所有树上的果子，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然而他们违背了主的命令，吃了不可以吃的果子，得罪了神，这罪给他们带来了失望。他们也不允许再吃生命树上的果子，并且将他们放留在必死之地。在创世纪第三章第二节，他们曾经可以吃这生命树的果子，但是在创世纪第三章第二十二，他们堕落之后就不允许他们再吃生命树的果子。他们在此之后，身体和灵魂的死亡都降临在人的身上，没有人可以从他的身上除去死亡的力量，因为死亡就在人里面。得救或从死的权利中解脱的帮助必须来自外在。谁能拯救我们脱离死亡的凶猛权势呢？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是人无法想象的神圣的奥秘，但神的儿子来到了这个世上，死了又从死里复活，这也是我们将在复活节会议时间时考虑的信息。耶稣是解决死亡在人里面的答案。 我们同时也要注意到罪的权势，亚当和夏娃是如何变得能朽坏的，这也就是我们必须要考虑的，那就是耶稣是解决死亡的答案。我们要记得死夺去了生命，我们必须记得死的工价是死是罪的工价。我们必须知道耶稣基督是答案，因为耶稣是道路，耶稣是真理，耶稣是生命，唯有通过主耶稣基督才能来到天父的面前。让我们仰望神祷告，低头祷告。